请大家打开去士师记的第六章。
请大家打开士师记的第六章。
请听我读的第十三节。
请听我读第十三节。
士师记的第六章第十三节。
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三节。
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这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两个星期的主日，我知道自己会有好忙。
两个星期前的主日，我知道自己会很忙，
因为那日是我要在英文堂讲道，然后跟住要教主日学。
因为那天我要在英文堂讲道，并且要教主日学。
这个主日之前那个礼拜六，我又好耐以前已经答应了为《浩国》杂志那个的筹款参会作回应嘉宾。
那就是在两个星期之前的礼拜六呢，我已经预先答应了别人，我要为这个《号角》的筹款晚会来回应来回答嘉宾。
所以呢我就说好，还有礼拜六早上和下午我可以做最后预备。
我就说好啊，我还有礼拜六的早上和晚上呢，我可以来做预备。
谁不知在那个礼拜六的中午的时候，
岂知到了那个礼拜六的中午的时候，
我家里有一个120加仑的鱼缸。
我家里有一个120加仑的这个鱼缸，
已经养了7年的鱼，
已经养了7年的鱼。
这个鱼缸开始漏水，
这个鱼缸就开始漏水。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个120加仑的鱼缸，如果120加仑的水流在是你的家里的时候，你会怎样？
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就是有一个这样120加仑的鱼缸漏出来120加仑的水，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在当时我再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当时我真的没有选择的余地，
就将这个鱼缸的水完全的抽出来，
就赶紧的将这个鱼缸漏的水抽出来，
将那些鱼缸里面的石啊又拎出来，
然后还要把鱼缸里头那些石头都要给捡出来，
将养了七年的很多珊瑚都要牺牲晒佢，
而且要牺牲掉已经养了7年的这个珊瑚。
冇他冇办法，因为只系咁样先能够系保存我自己间屋。
因为我别无他法，因为只有这样呢，我才能够保全我的屋子。
所以喺嗰阵时，我同今日所读呢个嘅经文好有同感。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的心情就像今天读的经文一样，很有同感。
我说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
我就说若耶和华与我同在，我何至于遭遇这一切事呢？
不知道神不知道我那天是刚刚才最需要的是时间吗？
难道神不知道那天我特别的需要时间吗？
但是我却要为我的鱼缸花了3-4个钟头要处理佢。
但是我却要为了这个鱼缸要花掉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我个五姐姐曼玲，
我的五姐曼玲，
佢好期待喺今年嘅三月底佢退休。
她当时很期待着在三月底可以退休。
佢就话已经话定晒啦，我退咗休之后咧，我就要点样嘅参加探访，去关顾一啲平时忽略嘅人。
他就已经计划好，就说当我退休的时候呢，我就会去参加探访，然后去关顾那些平时忽略的人。
佢要做好多嘅义工，
而且他要去做很多的义工。
但系想唔到喺退休前嘅几日。
但是想不到他在退休前几日，
他就发现他的脑发现很严重的脑癌，
就发现得了很严重的脑癌。
就从那天开始，那阵时开始，一直到今日，他仍然在医院里面。
就从那一天开始，直到今天，他仍然在医院里面。
我相信在这里，我亦都是跟今日这段的经文很有同感。
我相信在那样的情况下，也就和今天的经文很有同感。
若果耶和华与我的五姐姐同在，
如果耶和华与我的五姐同在，
点解佢何至遭遇呢啲事呢？
为什么他会遭遇这样的事呢？
我相信呢个感受亦都有可能发生在你同我身上。
我相信这样的感受也可能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
可能你正要话做一啲嘅嘢，你要参加聚会，你要做探访。
可能你计划要做一些事，你要参加聚会，要参加探访。
可能你今日嚟到预备去教会嘅时候，
可能今天你准备来教会的时候，
但系偏偏就系架车就死火啦。
但是偏偏就汽车失火了，
同老婆又闹交啦。
而且又和老婆吵架，
或者有各样的事一定要你处理，
或者发生各样的事情一定要去处理。
究竟为什么我们有时想帮神做一些事，只是说要我要好好的服侍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去为神做一些事，要好好的服侍的时候，
就偏偏是有这么多的拦阻呢？
就偏偏有这么多的拦阻呢？
有多时候我哋就话呢个系撒旦嘅攻击，系一个嘅属灵嘅征战。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这是撒旦的攻击，是属灵的征战。
但系当我深入思想嘅时候，
但是当我深入的思想的时候，
有可能呢啲嘅攻击打击唔系从撒旦而嚟，
有可能这样的攻击和打击不是从撒旦而来，
乃系从神神而来。
乃是从神而来。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这样说，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这样说，
他说我在神里面得着很大的启示。
他说我在神里面得到很大的启示。
神将他提到去三层天，
神将他提到了三层天，
看到一些普通人没看到的异象。
他看到了很多普通人看不见的异象。
保罗说他得到很大的启示。
保罗说他得到了很大的启示。
但是因为这个大的启示，保罗说神恐防他自视太高。
但是得到这样的启示的情况下，他说恐怕神觉得他自视太高。
神容许或者神摆一根的刺在他的身上，
神就容许或者摆一根刺在他的身上。
他说免得我过于自高，
他说免得我过于自高。
有时神将这根，我不知道那根刺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次是怎么样，
但是保罗说这根刺达到一个作用，就是叫他不要过自视过高。
但是呢，保罗说，就是这根刺让他不可以自视甚高。
另外一个嘅目的喺呢一根刺上边。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在这根刺上面。
保罗话，因为呢根刺令到佢软弱。
保罗说，因为这根刺让他软弱。
但系呢个嘅软弱导致到佢嘅能力在人嘅软弱上边显得完全，
但是他说，这样的一根刺让神的能力在他的软弱上得以完全。
所以保罗看出这些打击能够叫他软弱。
保罗说这样的打击让他觉得软弱，
但是在软弱中更加叫他的生命能够显出神那个的能力。
但是在这样的软弱中更加显出神的能力在他的生命中。
换言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换而言之，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不是主角，
我们不是主角，
神是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彰显祂的荣耀和祂的能力。
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祂的荣耀和能力。
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去夸耀我的软弱。
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耀我的软弱。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你的软弱感恩？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你的软弱而感恩呢？
当我们提到软弱的时候，圣经有一个很软弱的人。
当我们提到软弱的时候，我们来看圣经里头，有一个很软弱的人。
就是今天我所提的这个的圣经所引的基甸。
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圣经中提到的这个基甸。
在士师记的基甸，他是一个很典型软弱的人。
士师记所提到的这个基甸，他是一个很典型的软弱的人。
他很胆小，
他很胆小，
他没有自信心和安全感，
他也没有自信心和安全感。
但是神却使用拣选这个的基甸，
但是神却拣选了基甸
去拯救以色列人，
来拯救以色列人，
成就神的大事，
成就神的大事。
所以我说，如果神能够用基甸的话，他也都一定能够用你和我。
所以我觉得如果神可以用基甸的话，他也一定可以使用你和我。
请大家打开士师记的第六章，我们会看第六章和第七章。
请大家打开士师记，我们来看第六章和第七章。
第六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
士师记第六章，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
这段士师记的时代，就是以色列人是要正是在进入占领迦南地的一个的过渡时期。
在士师记所提到的这个时代，就是以色列人要进入占领迦南地的时候。
摩西的助手约书亚带他们是过了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
摩西的助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
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将这个地去占领。
但是他们还没有将这个地占领。
在四百年的里面，他们在以色列人没有国王。
在这四百年中，以色列人没有国王。
他们在这个的地土里面，他们仍然是各个的部落他们为主。
他们没有国王，所以他们各个族落就各自为政。
在当时，当他们仍然是坚守信靠耶和华神的时候，
在他们坚守仍然信靠耶和华神的时候，
他们就得到兴旺，
他们就得到了兴旺，
能够克制当地的拜偶像的居民，
能够辖制当地拜偶像的居民。
但是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
但是他们离弃神的时候，
行恶的时候，
行恶的时候，
耶和华神就离开他们，
耶和华神就离开他们，
当地的居民就反过来欺压以色列民，
当地的居民就反过来欺压以色列民。
在当时基甸的时候，他们被因为行恶的缘故，他们被米甸人欺压七年之久。
所以因为行恶的缘故，当时以色列人就被米甸人欺压有七年之久。
每一次他们收割的时候，
每次他们要收割的时候，
米甸人同埋其他亚玛力人一啲嗰啲咧嘅外族咧，就嚟到佢哋嘅收割嘅地方。
那些米甸人和亚玛力人以及一些外族人就来到他们收割的地方。
圣经描述每一次佢哋嚟，佢就好似蝗虫一样，将佢哋所有嘅嘢都系杀尽，都所食晒杀尽。
所以圣经就描述，当这些人像蝗虫一样来到的时候，他们就将所有的一切都杀尽灭绝。
所以开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在第十一节提到基甸，他有一些大麦子要打大麦。
所以在第十一节的时候就提到了，基甸呢，他有一些，他要去打一些大麦。
他就是在一些的压酒的场，不是很大的地方，在刚当时呢是去打他们收割的大麦。
他就在一个不大的榨酒的地方去，收割打这个大麦。
所以我们看到基甸肯定是一个胆小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基甸他肯定是一个胆小的人。
但是在那时候，神就的使者向出现说，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出现了。
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神的使者说基甸是大能的勇士，
神的使者称呼他为，称基甸为大能的勇士。
基甸就说，不敢当，不敢当。
基甸就说，不敢当，不敢当。
所以他就说，如果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遭遇这些事呢？
他就问说，如果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今天何以遭遇这一切的事呢？
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神是在过往怎样有大能的作为，带领我们的祖宗出埃及地。
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在过往的时候他们是如何被带领，从埃及出来呢？
在那个过程里面有这么多的奇妙的作为，
在这样的过程中有那样多奇妙的作为。
为什么今天这些的奇妙的作为啊，过红海啊，这么多的这些的 作为今天我们看不到呢？
但是就是那些奇妙的作为，像过红海啊那样的奇迹，为什么我们现在就看不见呢？
十个个的灾难落在埃及地，
十灾降到了埃及地，
降玛拿，
降玛拿，
在磐石里面拿水，
从磐石里出水，
这些这么大的作为，为什么今天完全都没有在我发生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
这样的大作为为什么没有发生在现今的时代呢？
基甸说，为什么过去和现在这么不吻合的呢？
基甸就问说，为什么过去和现在都不吻合呢？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你今天所遭遇的事是有没有一个同感。
我不知道大家对今日你所遭遇的事是否有同感。
我们是知道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
诗班刚才唱了一首诗歌，是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的神是没有难成的事。
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但是为什么这么大能的神的作为不是在今天我最需要的时候要发生在我身上呢？
但是为什么神这样大能的作为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我们怎么能够是reconcile， 真的在这里能够将神的是怎样的神和今天我们的处境能够结合和了解呢？
我怎么能够将以前这样神的作为和我现今的处境 来了解神的作为呢？
当基甸这样询问神的时候，神就回答说，你靠着我你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
当基甸这样询问的时候，耶和华就观看基甸说， 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
神就说我要差遣你，说我没与你们同在，今天我要与你们同在。
神说，你说我没有与你同在，今天我就要与你同在。
我就派你去拯救以色列人，
我就派你去拯救以色列人。
基甸就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的家在马来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
我的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里是最微小的，
我在我父家是最微小的。
基甸就回答说，你要派我去拯救以色列人。
基甸就说，你要派我去拯救以色列人。
你看看我那个样啊，
你看看我这副样子、啊、
你看看我自己啊，
你看看我自己啊，
我那个家族是马来西支派最小的一个支派，
我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小的，
我的也都是我自己啊，是我在我的家族也都是最小的，
包括我自己在我的家族中又是最小的。
你看看我这个款、啊、
你看看我这款吧，
我像不像有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像不像是有能力的来拯救以色列人呢？
没错，今天如果我们量度自己，衡估自己，
没错，如果我们今天来量度自己，来估量自己，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自问一下，我们什么都是一事无成。
如果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一事无成。
今天假如神要叫你做一些的事，
如果今天神要叫你去做一些事，
神说要叫你好好的为祂工作，
神叫你要好好的为他工作。
假如你是只是看看我有什么的恩赐，我有什么的能力，有什么的才能，
如果你只是来看自己是否有这样的恩赐、能力和才能，
我们事实上真的自问什么都做不到。
事实上我们自问自己的话，真的什么也做不到。
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你不要看自己，
但是神今天告诉你说，你不要看自己，
你看看我耶和华神，
你看一下我耶和华神，
不要量度自己，
不要来衡量自己，
你是来量度神，
你来量度神。
所以基甸就于是乎就战战兢兢的就去遵命了，
于是乎基甸他就战战兢兢的领命，
好了，神你叫我做事我就做了，
好了，神你让我来做这件事我就去做。
神说第一件事，你要拆毁你们族落那个家族的那些偶像。
神说第一件事，你要拆毁家族的偶像。
好，我去做。
他说好，我去做，
但是我夜晚黑去做，
但是呢我就在夜晚的时候去偷偷去做。
我们看到这个基甸不是一个很有，即真的不是那个大能的勇士，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基甸他并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他说好，勉强我做，但是给我夜晚黑去做，没人知道。
好啊，你既然勉强我去做，我就趁着晚上去做，在别人都看不见的情况下。
而且接受这个任务之前，我们都知道基甸说要神给他一些证据他。
我们知道基甸在接受这个任务之前呢，他还向神求证据。
不是一个证据，不是两个证据，是三个证据。
不是一个证据、两个证据，而是三个证据。
他第一个证据要神说，你要接受我的公物。
他第一个证据就要求的证据就说，神啊，你要接受我的供物。
于是乎他就预备一些的供，一些的供物摆在石头献祭。
于是他就预备了一些供物摆在石头上献祭。
就请神吃嘢。
他就是请神吃饭。
神的使者将他的手掌一点下去，于是乎整个火就烧了这些供物。
所以神的使者呢，就用手杖，点在这些食物上，就火就将这些食物烧掉。
第二和第三个证据，大家都我相信好多人都好熟噶啦。
第二和第三个证据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话，假如你证明是真系你差遣我嘅时候，我俾一个嘅测验俾你神。
他说：神啊，假如真的是你是要差遣我的话，我就来做一个测验。
我有呢团羊毛。
我有这一团羊毛。
假如过一晚之后，周围呢个嘅地下系干嘅，但系呢个羊毛系湿晒露水嘅时候咧，我就相信你系真系差遣我噶啦。
我放一团羊毛在这边，如果过了一晚上，周围的草地都是干的，但是这个羊毛却吸进了这个露水的话，我就真的知道神你是要差遣我。
第二晚、第二日、第二朝起来身，哇，那个羊毛湿到一揸就一盆水。
所以那天晚上过了以后呢，他把羊毛拿起来，真的就是发现里头一挤就一大团水。
是不是证据啊？有没有信心啊？
他说有没有信心啊？
假如你是看到一个这样的神迹，你信不信神？
假如你看到这样的神迹，你觉得你相信神吗？
基甸说，再试多次行不行？不会，或者是刚刚才那么特别啊？
就是基甸就说，我再试一次可不可以啊？说不定这个刚才发生的是一个特别的情况。
第二晚再摆多次，周围都是湿晒，是单单个羊毛干。
我们再来一个晚上呢，就是要周围的这个草呢都是吸了露水，但是单单这个羊毛是干的。
那个更难，那个。
这个还更要难一点。
果然，第二朝四周围的地下都是满晒露水，但是唯有个羊毛干蒸蒸。
所以呢，那天晚上，过了以后，第二天早晨就发现周围的草地呢都满了露水，但是就这个那个羊毛呢就是干干的。
所以第一个俾我哋嘅教训就话，当我哋自己觉得软弱嘅时候，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训就说，当我们自己觉得软弱的时候，
我哋冇办法，好似冇力为主为神工作嘅时候。
我们感觉自己无力为神工作的时候，
假如神要叫你做探访，
假如神让你去做探访，
或者你教主日学，
或者是教主日学，
或者同你的亲戚啊、同事啊去传福音作见证，
或者向你的亲戚啊、同事传福音做见证，
你可能你第一个的感受就话，我又没装备，我又好多嘢唔识。
你第一反应就是我又没装备，而且很多事情也不知道。
但是神用得到基甸，
但是神能使用基甸
这一个这么软弱没信心这么多怀疑的人，
这样软弱没信心而且又多疑的人，
神也都用得着你，
神也必定用得着你。
因为神要成就事不是靠你的力量，
因为神要成就事情不是靠你的力量，
神是好像是一个绝望无助软弱的时候，神才可以做大事。
好像就是在绝望无助的情况下，神就可以做大事。
神呼召亚伯拉罕，话俾亚伯拉罕，你要成为大国，你要有好多的子孙。
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大国，你要有很多的子孙。
在当时亚伯拉罕是年纪99岁，
在当时亚伯拉罕年纪已经有99岁，
要一个99岁的老人成为多人的大国的祖宗，
要一个99岁的老人成为一个多人的大国的祖宗。
神呼召约瑟，要叫藉着约瑟保存他的家族那个的性命。
神呼召约瑟，要约瑟保全他家族的人的生命。
当时约瑟是住在监牢里面，
当时约瑟还住在监狱里面。
神呼召大卫要成为一个与他立约的一个的国王，
神呼召大卫让他成为与神立约的国王。
当时大卫只不过是一个的小小的牧羊人，
当时大卫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牧羊人。
所以神是用得着可以用任何软弱 或者卑微的人。
所以神用得着任何软弱和卑微的人。
所以当神主耶稣基督叫我们给大使命给我们的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给我们的时候，
叫我们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
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他第一句说话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他第一句的话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不要看自己。
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
我们回应神的吩咐工作，是因为天上地下权柄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回应神的工作，是因为有这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的主耶稣基督。
神可以叫软弱的人成就大事。
神可以叫软弱的人成就大事。
然后第二个的教训就是，神亦都是禁止我们有成就大事的时候，能够要去自高自大。
第二个方面就是，当我们成就大事的时候，神也要禁止我们自高自大。
神是看重我们不要做一个的骄傲的人。
神看重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骄傲的人。
所以当基甸回应神的呼召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
所以当基甸回应神的呼召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
第七章一开始说他呼召他的同胞，结果有32000人出来。
这第七章讲到他呼召他的同胞的时候，有32000人出来。
我要去打低我们压抑我们的外邦人。
他说我们要去打败这些外邦人，
你们来一起来帮手啦，
你们一起都来帮忙啊。
结果32000人走出来，
结果就有32000人走出来。
但是神说我不要32000人，
这是神说我不要32000人。
他说你跟百姓说，哪个心里面害怕的就要回去。
他说你要跟百姓说，谁心里害怕的就叫他回去。
结果一走就22000人，
结果一走就走了22000人，
剩下10000人，
剩下了10000人。
假如你是将军，一开始发出第一个的命呼召就少了，第一个挑战就少了1/3人2人，我想你都很颓丧。
所以你想象一下，自己如果是将军，发了第一道命令以后就走掉了2/3的人的话，你心里是怎样想？
但是神说10000人都众多太多，
但是神却说10000人都太多了。
我用一个方法给你，结果10000人剩下300人。
我用一个方法来测验，结果就10000人只剩下了300人。
所以结果就他说，神说在第七章的第二节，
所以在第七章的第二节，
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神不想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所做的事是靠自己的力量。
神不想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是靠自己的力量。
直至到剩下300人就说够了，这300人我要证明你们今次的胜利是完全靠神，不是靠你自己。
所以直到剩下300人的时候，神说够了，我要让你们明白这一次的胜利不是靠你们自己，是靠神的作为。
结果我们看到基甸带着这300人，
接下来我们看到基甸带着这三百个人，
在一个晚上带着火把、号角，然后大声的呼喊。
所以、我们就看到基甸、他们带着火把，然后在火光中大声呼喊。
然后结果那些基甸人他们的军营里面的人就自相残杀，
结果那个米甸人的军营里的人就自相残杀，
结果他们就得到大的胜利，
这样他们就得到了大的胜利。
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神是会叫我们的资源会越来越的减少，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神让我们的资源、渐渐的减少。
明明有三万二千人，
明明有三万二千人，
但是各样的原因各样的因素一路一路的减少，
但是由于各样的原因和各样的因素就、一直在减少，
结果去到一个好像一 个绝路的时候，
结果就到了好像一个绝路的时候。
但是在这个绝路的时候，神却彰显他的大能，
但是在这样绝路的情况下，神就彰显他的大能。
神不容许我们在做神的事上觉得我们自高，
神不容许我们在做神的事工上自视甚高，
所以神在保罗的身上加一根的刺，
所以神在保罗的身上加一根刺，
用这个的打击是证明是我的能力在你的身上作工。
他用这样的打击来告诉他说，我的能力在你的身上作工。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生命里面的一些打击呢？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生命中的一些打击呢？
你的工作是不是无缘无故就被解雇
了？你、是不是无缘无故的就被解雇没有工作了呢？
你的投资是不是很不幸的去失去了一大橛？
你又会不会、失去了你投资的一大部分呢？
我们有没有为到这些打击和失落去埋怨呢？
我们有没有为了这样的打击和失望去埋怨呢？
有可能神是要叫我们在最低落的时候祂才要成就神的大事，
也许神祂是要在我们最低落的时候来成就神的大事。
在基甸这个生命的当中，
在基甸的生命当中，
我们学到就没信心和自高两样都是罪。
我们看到没有信心和自视甚高，这两样都是罪，
因为两样东西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这两样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没信心的人就说我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注定要失败。
没有信心的人就说我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注定要失败。
他是看着自己，
因为他是看着自己，
但是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如果你自高的时候一定成功，就是因为我有能力。
当你、自傲的时候呢，你就说这个一定成功了，就是靠我自己的能力。
两样都是这个的，看自己都不是神所喜悦的。
这两种看待自己的、方法都不是神所喜悦的。
神要叫我们去谦卑的信服信靠祂，
神要我们谦卑的顺服和信靠他，
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耶稣基督。
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耶稣基督。
神往往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要彰显祂那个的大的能力。
因为神往往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要彰显祂的大能。
我们从两个基督教里面两个重大的节日，可以看出这个真理。
我们从基督教的两个重大的节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样的道理。
圣诞节是耶稣基督纪念耶稣基督降生，
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小小的婴孩。
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成为小小婴孩。
婴孩是最软弱，是需要帮助的。
婴孩是最软弱，需要帮助的。
神就是要用一个小小的婴孩去成就他的大事。
神就是要用一个小小婴孩来成就他的大事。
第二个的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复活节，受难复活节。
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受难节，复活节。
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
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
是神彰显他最软弱的时刻，
是神彰显他最软弱的时候。
但是在软弱的当中，神彰显他复活的大能，
但是在他的软弱中，神彰显他复活的大能。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周围自己的环境，我们所遭遇的，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和我们所遭遇的，
神叫我们不要因为环境看量度自己的时候没有信心。
神不要让我们不要看到周围的环境的时候对自己没有信心。
神亦都叫我们，当我们自己以为好了不起做得到的时候，不要自高。
神也让我们在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可以做得到的时候，不要自视甚高。
我们教会刚刚的经过庆祝三十个周年，
我们教会刚刚庆祝了三十周年。
当我们看到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感谢神的恩典。
当我们看到三十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为到弟兄姊妹来聚集，你们去高兴。
我们为了弟兄姊妹能够来聚会，我们感到高兴。
我们都有一两百人，
我们也都有一两百人。
我们有自己的礼拜堂，
我们也有自己的礼拜堂。
Mortgage 批完了，
而且按揭也付完了。
我们可以好像说，可不可以说舒舒服服的度日呢？
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可以舒舒服服的度日呢？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自高。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自高。
当我们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
当我们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
我们就成日嘅坚持自己嘅意思，
我们就会坚持自己的意思，
坚持过重看重自己嘅见解，
坚持和看重自己的见解。
我呢样嘢做咗三十年啦，
我这个事情已经做了三十年了，
我有三十年嘅经验啊，
我有三十年的经验了。
你哋要听我讲，
你们要听我讲。
我们将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见解看得太高，
我们将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见解看得太高。
但是圣经今天提醒我们，
但是圣经今天提醒我们，
特别是今天是五旬节圣灵降临节，
特别是在今天的五旬节圣灵降临节的时候，
我们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做事是要靠圣灵的能力，
提醒我们，我们做事是要靠圣灵的能力。
当我们以为自己有经验 有能力，不再靠圣灵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自己有经验有能力不再靠神的时候，
我们就陷入一个很大的危机的当中，
我们就会陷入一个很大的危机当中。
另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当我们软弱或者好像没什么资源的时候，
当我们软弱或者觉得没有什么资源的时候，
所以在你和我的生命的当中，
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
当我们能够是为到很多的打击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很多的打击的时候，
当我们一旦失去了我们的健康，
当我们一旦失去了健康，
不要以为神不可以用我，
不要觉得神就不可以用你。
正是在那时候，我们要跟神说，神啊，我再没有依靠。
就像我跟神讲说，神啊，我再没有依靠。
我的生命是完全属于你的。
我的生命是完全属于你的。
我有几多就求你用几多。
我有多少你就用多少。
神就会彰显他的能力在你的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
神就会将他的能力在你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
让我们祈祷。
让我们祈祷。